司街亭挥泪斩马谡。诸葛亮攻占了南安、安定和天水以后，附近的一些州郡吓得全都投降了。这样，诸葛亮率领汉中的全部人马走出岐山，直接威胁了长安。曹睿听到这些消息，急忙让曹真当大都督，率领20万人马去迎战诸葛亮。可是曹真被蜀军杀了大败，曹睿只好重新请出司马懿当平西大都督。司马懿接受这个任务以后，推荐张合当先锋。接着司马懿一边让辛毗和孙礼带领50000人马协助曹真截住击鼓道口，一边和张合带领20万人马出关下寨。在营寨大帐里，司马懿拿出一张地图对张合说，现在诸葛亮在岐山，他如果从子午谷接着攻打长安是最方便的，因为这两个地方离长安最近。可是诸葛亮并不这样做，是不敢冒险呐。诸葛亮这个人生来就十分谨慎小心，所以我估计他会从长安西边的斜谷出发，先去攻打梅城，然后再分出一路人马去攻占击鼓。所以我已经在梅城和击鼓道口都安排了人马。将军，那么您打算从哪里进军呢？
我准备先去攻打街亭，秦岭西边有一条小路直通街亭，街亭附近有一座小城叫烈柳城，虽然这两个地方都不大，却都是汉中的咽喉，所以我和你要先占领街亭和他南边的阳平关，切断诸葛亮的运粮通道。如果街亭的要路被切断，他的粮草就会运送不上来，必然连夜退回汉中，那时候我们从小路迎头阻击，就可以把他们彻底消灭了。司马懿又接着说，诸葛亮如果不回汉中，我们就把所有的小路都堵死，让他没有办法补充给养，这样不出一个月，蜀军即使战不死也会被饿死，也就可以活捉诸葛亮了。
张合听了敬佩地说，哎呀，都督真是神机妙算呐。司马懿却认真地说，
不过诸葛亮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千万不能大意中了他的奸计。张合连忙说了声遵命，就赶紧布置去了。
这个时候诸葛亮正在岐山的营寨里和将领们商量事情，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吃惊。
现在司马懿肯定会先来攻打街亭，来切断我们运送粮草的道路，谁敢去把守街亭？
参军马谡立刻站了出来，
我愿意去。
诸葛亮看了看他，街亭虽小但事关重大，如果保不住街亭，我们就会进退两难了，我担心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
马谡却非常自信，
丞相，我从小就熟读兵书，难道还守不了一个小小的街亭？您要是还不放心，我甘愿立下军令状。
于是马谡立刻写下军令状。诸葛亮这才说，
好，我给你拨25000人马，再让王平当你的助手。
然后他又对王平说，
我只嘱咐你们一句话，安营扎寨的地方一定要选那种要隘之处，记住，把人马安顿好了以后，一定要画一幅地图给我送来。
马谡和王平一一答应，随后带着人马赶往街亭去了。诸葛亮对马谡和王平还是不放心，又让高翔带10000人马驻守在街亭的东北方向的烈柳城，让魏延带领一些人马驻守在街亭的右边。接着他又让赵云和邓芝 赶到击鼓口充当疑兵，迷惑魏军，然后诸葛亮让姜维当先锋直奔斜谷。再说马谡和王平到了街亭以后，他看了看地形笑了，
哈哈哈哈，我看丞相做事也太谨慎了，就这么一个地方魏军敢来吗？
王平指着五路总口说，我们还是小心点好，马上让士兵们在路口安营扎寨吧。
马谡却说，这里是交叉的路口，怎么能安营扎寨？旁边有一座小山，四面都不相连，山上的树木也很茂盛，还是把营寨安在那里
不行啊。如果把人马驻扎在山上，那魏军来了怎么能挡得住这条要道？
哎，你呀真没有见识，那兵书上说平高势下，势如破竹，如果魏军来了，我一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。
马将军，魏军如果切断了我军的取水道路，我军可就不战自乱了。可是不管王平怎么劝说，马谡就是不听。王平只好说，如果你一定要在山上安营扎寨，就请分给我一部分人马，在山头的西边安一个小寨，魏军来了也可以互相照应。马谡只好分给王平5000人马。王平带着人马赶到离这座山10里的地方安下了营寨，而且画好地图给诸葛亮送去了。这个时候司马懿率领魏军到了街亭，查看了蜀军的情况以后不由得笑了，
诸葛亮用马谡这样的庸才怎能不误事啊。
于是他让张合带一支人马挡住王平的来路，又让魏军包围了马谡的那座孤立的山头，切断了山上取水的道路，接着传令向马谡发起进攻。马谡在山顶上一看，命令手下的将士们前去迎战，可是蜀军将士看到魏军漫山遍野的杀来，吓得谁也不敢往山下冲。马谡气得一箭杀死了两个士兵，蜀军们这才慢吞吞的下了山，可很快就被魏军杀了回来。马谡一看，只好紧闭寨门，再也不敢出去了。王平看到这种情况，带领人马就来援助马谡，可是被张合迎头挡住。王平跟张合打了几十个回合，越来越招架不住，只好退回了自己的营寨。马谡在山头上没办法下山取水，蜀军士兵渴得口干舌燥，好多人下山投降了。司马懿又让魏军士兵放起了大火，蜀军将士一看更加慌乱。马谡一看实在守不住了，拼出性命往外突围。这个时候魏延听到消息，急忙赶到街亭，他夺回街亭以后又继续追赶魏军。追着追着，突然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昭从背后杀了出来，一下把魏延给包围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王平赶了过来，魏延这才冲出重围，可是手下的将士却损失了一半。等魏延回到自己的营寨，营寨已经被魏军占领了。魏延和王平只好跑到高翔的烈柳城，然后三个人当天晚上去劫取魏军的营寨，想夺回街亭，没想到中了司马懿的计策，被魏军杀的又损失了好多人马，就连烈柳城也被司马懿占领了。消息传到诸葛亮的耳朵里，急得直跺脚啊，哎呀，大事完了，这都是我的过错，不应该让马谡去守街亭啊。他赶紧让关兴和张苞率领3000精兵直奔武功山小路去截住司马懿，见了魏军不许交战，只要擂鼓呐喊把他们吓跑就行了。诸葛亮又让张毅带领人马去修理间隔的栈道，准备撤退的道路。全都布置完了，诸葛亮就带领5000人马退到西城搬运粮草。诸葛亮到了西城不久，就接连收到十几次报告，说司马懿率领15万人马朝着西城开来了。 这个时候诸葛亮身边没有一员大将，只剩下了一些文官，5000士兵也有一半人去搬运粮草。
大家听到这个消息，吓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
诸葛亮却非常镇静，
立刻传令撤掉所有的旗帜，士兵们不许随便走动，不许大声说话，违令的人立刻杀头。
然后他又命令打开4个城门，每一个城门派20个老兵装扮成老百姓的模样，在那里打扫街道。魏军来了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走动。
接下来诸葛亮不慌不忙，披上大氅，带着2个小童坐在城楼上弹起琴来。
再说司马懿率领人马来到了西城，远远看去，只见诸葛亮坐在城楼上，面带笑容，悠闲地弹着琴，面前的香炉里香烟缭绕，那琴声悠扬自然。再看看城门里面，20多个百姓在慢慢的打扫街道，那神态非常从容。
司马懿越看越怀疑城里有伏兵，赶紧让后军当作前军，前军当作后军，立刻撤走了。
司马昭纳闷的对司马懿说，
父亲，说不定诸葛亮在城里根本就没有人马，您为什么要撤退呢？司马懿摆了摆手，诸葛亮一生都很谨慎，从来不冒险，今天他大开城门，肯定有埋伏，你哪里知道这些道理，快撤。
司马懿撤退了以后，那些文官们纳闷的问诸葛亮，丞相，司马懿是一员名将，今天率领着15万人马，为什么见了丞相就急忙撤退了呢？
诸葛亮笑着说，司马懿知道我一生从来不冒险，看到我这个样子，就以为城里肯定有埋伏，所以急忙撤退了。可是这一次，我偏偏冒了一次险，也是迫不得已呀。司马懿一定会从武功山北边的小路撤退，我已经让关兴和张苞在那里等候他呢。
说完，他赶紧让西城百姓跟着蜀军撤入汉中。再说司马懿从西城撤退以后，果然朝着武功山北边的小路走，走着走着，忽然从山坡后边传出一阵战鼓声和呐喊声。
他回头对司马昭说，看见了吧，我要是不撤退，一定会中了诸葛亮的埋伏。
这时候一员大将带领一支人马杀了出来，前面一杆大旗上写着虎翼将军张苞，
原来正是张苞。
接着山谷里又杀出一员大将和一支人马，一杆大旗上写着龙骧将军关兴，原来正是关兴。司马懿不知道诸葛亮到底埋伏了多少人马，吓得扔掉所有的装备，撒腿就逃。就这样，诸葛亮带领蜀军安全的撤回了汉中。
后来司马懿又回到街亭，找到几个没来得及走的老百姓，一打听才知道，当时诸葛亮在西城里一共只有2000多人马，那是一座空城，山上的关兴和张苞也只有3000多人马。司马懿听了非常后悔，长叹一声，哎，我实在是不如诸葛亮啊。于是他只好带领人马回到了长安。
诸葛亮回到汉中问清楚情况以后，只好按军法下令把马谡推出去斩首。
杀了马谡以后，诸葛亮放声大哭起来。
有人问，马将军有罪，杀了他是执行军法，丞相为什么这样伤心呢？
诸葛亮哭着说，哎，先帝刘备临死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，
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，不能重用。如今果然应了这话，我深恨自己用人不当啊。诸葛亮斩杀了马谡，给后主刘禅写了一封奏折，请求把自己降职三级。刘禅看了不同意这么做。大臣费祎说，治理国家必须以法为重，赏罚分明，丞相打了败仗，惩罚也是应该的，这又是丞相自己请求的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刘禅只好把诸葛亮降为了右将军，可是还让他管理丞相的事情，还让他统帅蜀军。从那以后，诸葛亮在汉中爱惜军民，努力生产，训练军队，做长期跟魏国打仗的准备。